冠心病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是总胆固醇和高密度脂蛋白的一个比例，比如说女性最好小于 3.5， 男性呢要小于 4.5。 当总胆固醇有个1的时候，高密度脂蛋白就要有个3呀、也就是说高密度脂蛋白越多其实是越好的。就像有的人就是总胆固醇并不高，但是他高密度脂蛋白低，哎，结果他就会发生冠心病。就总胆固醇和高密度脂蛋白的一个比例，女性呢是要小于 3.5， 三个纯度的胆固醇当中还有一个高密度的，是吧？是一个总的，应该有三个高密度，这就是1:3，这是判断冠心病的一个参考标准啊，大家可以到云云当中去听一下。你们知道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它都有什么样的作用吗？就我们大概知道就是，哎，它是好的，它是专运低密度脂蛋白了和甘油三酯的，是吧？一个高密度脂蛋白它会转运5到6个低密度脂蛋白或者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以后会沉积在这个血管壁上，引起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弹性下降。高密度脂蛋白就会去把这个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给运回到这个肝脏当中去代谢掉，它还可以把它从血液当中转到那个胆囊当中，通过肝脏合成胆脂酸储存到胆囊当中，多余的就会从肠道当中排泄出去，所以它是清洁垃圾的一个清洁工，清道夫嘛。再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抗氧化，你像灵芝就具有抗氧化的作用，是吧？抗氧化就消炎呀、它就会对心脑血管疾病、冠心病啊是有这个很好的干预效果的。假如动脉当中已经形成了粥样斑块，那么它会让这个粥样斑块稳定，不让它轻易脱落，因为它一旦脱落下来之后就会形成个栓子，栓子就随着血流流到脑袋里就是脑梗，流到心脏里就是心梗了。就你知道冠心病它的一个判断标准是什么，现在的判断标准，然后就是这个比如说钙呀可以提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我们的灵芝也可以，是吧？就是它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东西，高密度脂蛋白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你可能这样给顾客一讲啊，他就很容易去接受，就是因为高密度脂蛋白可以透过细胞膜进去，把细胞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还有甘油三酯给它洗出来，包括血管壁内的给它洗出来，所以它有这样作用，它还能够修，因为它也是抗氧化嘛，还能修复着血管壁，修复细胞膜。好的，进入今天的学习内容。好的，菊红姐。
肝系疾病和癌症，一是肝脏知识和及功能。你肝脏问题为什么会有腹胀的感觉？因为胆汁是储存在胆囊里的，是消化食物用的，当肝出现问题时，胆就会受到影响，带来消化不良，所以有腹胀的感觉。一旦肝脏受到伤害，对身体各功能都有影响。第二是功能，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化工厂，是人体的解毒器官。我们吃的所有食物在小肠吸收是粗提炼，通过肝脏经提炼吸收有益物质，分解有害物质排出体外。科学家做过实验，如果拿掉肝脏，人的寿命不过2-3天，所以说明肝脏的重要性。肝脏是人体脂肪、糖分、蛋白质代谢合成的重要部分，是胆固醇合成的重要脏器，其中胆固醇参与激素的合成。肝脏是脂溶性维生素、纤维素、VC、VB、VK 存在的地方，有1000多种化学反应是在肝脏合成。同时肝脏是再生和代谢很强的器官，如果大部分肝脏都坏掉，哪怕只有1/3都能维持正常的身体活动，各个功能也能正常运行。同时肝脏没有痛觉神经，没感觉并不代表没有疾病，即便有问题也不易发觉。当感觉身体有问题时，往往都是后期了，比如肝癌存活率差，无法逆转。
我们在产品课当中给大家讲了肝脏的一个功能，大家想想肝脏还有什么功能，有没有可以补充的？这里头哪一些没说？肝脏能合成卵磷脂，对，你这句话是没有问题。我是意思是说，我们在学茶秸肝片当中给大家去讲过肝脏的功能，对，产生凝血因子，你看这下分泌胆汁说了是吧，解毒说没说，过滤血液是不是没说，储存 血液是不是也没说，化工厂说了对不对，它是一大个的化工厂。调节血液循环就是那个出血嘛，存血嘛，肝脏是一个血液储存，产生凝血因子是吧，对，大 概就是这些功能。然后呢，再问大家一下，就是前面的啊，乳腺结节、子宫肌瘤、甲状腺结节，为什么要用到护肝？
因为这些都在那个肝经这条线上，肝气肝经淤堵了，然后那个等于是这一条线都堵住了，然后所以就是产生结节了。
肝气淤滞是吧？肝脏在中医当中它是调节情志的，弄伤肝。肝脏是没有痛觉神经的，它如果痛了，一定是触到那个肝脏外面的包的那层膜了，膜上是有神经的，那肝脏本身是没有的，所以它才会疼，对吧？这个以前都讲过。
形成原因，一是遗传因素，细菌病毒、酒精、脂肪性，摄入过多胆固醇、高糖，药物和化学性，还有寄生虫。分类有感染性，就是甲肝、乙肝、丙肝，这是物肝。非感染性就是化学性、脂肪、酒精、药物等引起的，不具有传染性。知道原因后对症干预调理，比如说酒精肝就要戒酒，切断伤害再进行营养干预。肝炎的表现就是发烧、体虚、恶心、呕吐、肌肉痛、头痛、头昏、腹痛等。
说大家对这些症状能够解释清楚吧？就他为什么会恶心呕吐？因为他是要分泌胆汁嘛，胆汁参与消化，消化脂肪啊。他消化不良，他自然而然他就会腹胀、腹满，然后恶心，然后那个呕吐。你像是头疼啊、头昏呀、为什么呀？消化不良，它也会引起腹痛。发烧，其实你像炎嘛，只要是炎症，它就会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是发生炎症了，身体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就是发烧。发烧其实是身体的自我保护的一个反应。你发现越是重大疾病的时候，它往往都是低烧，就它已经发不起烧来了。你看老年人感冒，他很少有高烧。你看孩子一般就烧一烧，有的就39度多，快40度了，就是说明他还有能力，他正气很足，有能力去发烧。这个癌细胞在50度的时候，它才会被杀灭啊，50度以上。你看我们就是说38度，它就会死掉一批。发烧是身体的一个保护措施，你为什么不要上去你就用退烧药，上去就用退烧药？因为它发烧，它本身就会可以杀死细菌的，就比如说灭活病毒、细菌的灭活。为什么就是哎，你的条件是50度灭活，就它在50度的时候它就死掉了。你像癌细胞要得好像是应该是大于50度它才能够被杀死。你像一般是烧到38度它就会死掉一批。比如说我们的疫苗啊，有的是灭活疫苗，它没有毒性了，但是它有那种形状，它进到你体内，我们身体不是的免疫系统有的是识别嘛，哎，一识别知道哦，这是个坏的家伙，我就会传递给大脑，然后呢就会告诉产生出相应的抗体，就是它就认识了。他知道哦，这是个异物，我就要产生相应的抗体，但是它自身又没有毒性，所以它不会发病。如果没灭活完全的话，它真的会发病。就那我们在灭活时，就是有的情况就是50度灭活啊。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就上学的时候做实验啊，细菌病毒灭活就是50度灭活，就是每公中细菌和病毒它都在不同的温度下都会被灭活，所以发烧是对我们身体的一种保护性的措施啊。体虚是因为当你肝脏肝功能出现问题的，你的糖啊、脂肪、蛋白代谢它都不能很好的去转化，因为我们所有吃进去的东西要在肝脏当中经体列，也就是通过它转化吸收，我们才能被身体吸收。它都出了问题了，你转化不就受到影响了吗？你时间久了，你肯定是体虚啊。
好，演变过程是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都是肝脏不同程度随着时间演变的过程。慢性肝炎引起的肝纤维化，细胞的再生低于细胞被破坏的程度，所以细胞就不能很好的修复，久而久之就形成病理性的修复，肝出现增生，从而纤维化，病理增生不断演变，肝纤维化破坏肝小叶的结构，而引发肝脏出现硬化的情况，下一步很快就转变成肝癌。癌症演变过程，细胞形成各器官，各器官在身体各司其职，身体的细胞每天都在更新，但是外在伤害让细胞受到伤害，引发了基因 DNA 的突变，从而引发细胞的突变。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立刻就变成癌症，因为身体的免疫系统、防疫系统、凋亡系统都会将突变的细胞进行一系列的扼杀联合出击，有的在这过程中存活下来，但也不会癌变。 那什么是凋亡？凋亡就是为了维持身体内环境的稳定，有利于身体的正常发育，对衰老、死亡不能修复好的突变的细胞进行自杀的机制，自动进行死亡及自杀死亡，是一个主动的死亡，更有利于身体的发育。所以凋亡是对身体有利的一种行为方式。
免疫系统、防疫系统你们都比较清楚啊，都天天的挂在嘴边上，但凋亡系统我相信好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对吗？
癌变是一个细胞多个遗传的突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癌细胞。在这之前还有一个癌前细胞，这时还可逆。当生存环境有利时，细胞能及时修复，还能转换成正常的细胞。如果生存环境继续恶化，细胞继续不断的受到伤害时，营养需求也达不到时，才能演变成癌细胞。一旦产生癌细胞后，以无法想象的速度去侵占正常的组织和器官，引发一系列的身体功能受损，所以癌症就会转移。
癌细胞就像比如说它有癌前病变，你知道了吗？就癌前病变实际上是可逆的，它到了癌症的那个临界那个地方了，它叫癌前病变，那个时候你完全可逆，但是到了你癌症的时候，其实你说能不能可逆，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它能可逆，但是可逆的概率和可逆的程度就不会像癌前病变就是那么你及时的干预，它就是绝对值的是可以的啊，绝对值的是可以的。出现了癌前病变，如果你的细胞的营养跟上去，你细胞自我修复的功能很强大的话，它就会让它去逆转，就是身体其实给到你很多很多次的机会。癌前病变发展到癌，它也不是一下子啊，就像发展到一个细胞突变了，发展到癌前病变，它也不是一下子。就说一个糖尿病前期也是一样，它有时都经过10年7、8年，它才发展成糖尿病。但好多人往往就是不重视这个前，你在前你完全可以逆转，但是你一旦成了，你逆转的可能性和概率就因人而异了。
比喻说明，炎症的状态就像在战乱年代，炮火连天，吃不饱穿不暖，没有足够的营养让细胞自我更新自我修复。这时土匪特别多，有些土匪是好人，但生活所迫，为了活下去才去做土匪，就好像癌前细胞。如果给到充足的营养，有了自我更新修复的能力，就可以转化成正常人。但有些土匪就是真正的土匪，即癌细胞烧杀掠夺，侵占正常的领地。癌症是极度营养缺乏才会引起的，细胞没有足够的原材料进行自我更新自我修复，癌症在演变的过程中的内源性和外源性的伤害 90% 都是自由基带来的，癌症的自由基学说就是这样来的。
但癌症的自由基学说呀，我在营养慢病的那一系列的课程当中就用癌症基解课啊，就是用自由基学说去解释了癌症，大家就是不明白的你可以去听那节课。然后这个癌症的比喻其实就是当你在面对癌症患者的时候，或者癌前病变的时候，一些顾客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比喻去打击他，你不用去说那么多的就是专业的，他也听不懂，他就很容易理解。
对，
而且你就觉得我在癌前病变时我还可以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你只要能让他活下来，给他吃饱饭，他不想着去叛变，他去叛变是没有办法了。
调理思路及方案，疫病统治思路。首先需去除急性期的炎症，应该去医院进行药物的治疗，控制症状后需要给到营养支持，细胞才有能力去自我修复。在服药期间不能立即停药，根据身体功能的恢复循序渐进的停药至少3个月，肝脏细胞的更新需要180天至少半年才试图停药，症状消失后持续干预3个月到半年。
这是指着肝炎的啊，急行期的话还是建议到医院去做治疗啊，我们营养师可以辅助，当你的炎症控制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完全的营养干预了。还有比如说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话，乙肝病毒它会检验许多项目吧，它就会告诉你有的是活动期，你会看到一个词叫活动期，那就说明病毒在复制，这种情况就比较危险，当它复制到一定的量，你就会爆发，你就会成为真正的乙肝患者。但是有些就是乙肝病毒携带着，它携带着的病毒，但是它病毒是休眠的状态，它不是活动期的，就它虽然有病毒有这个东西在，但是它已经被它封存了休眠了，它就不会有问题。所以就是乙肝病毒干预的时候，就是要让它先把它活动的转化成休眠的，然后呢再尽量把这病毒完全清除体内，它就会完全的转阴。 但是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你可以让它活动的，先让它休眠，其实也是具有很大的治疗价值和意义的。
第一个是病毒细菌引起的，加上锌四个和牛初乳八个，多维101、钙利镁202、磷脂444、葡萄籽444、护肝222、VC 333、蛋白粉多次少量，一天四次，每次两勺。
就是在这里的话，加营养素，加哪个营养素？肝炎很明确的具有治疗效果的，硒，对，是硒，对肝炎有很明确的治疗效果的。就是很明确的说出来了，硒的，而不是像辅酶球时他说它会激活肝细胞的功能，是吧？而硒是针对肝炎病毒，它真的是具有干预的效果。辅酶球时你说可不可以加？可以啊，你当加上辅酶球时，你就可以把葡萄籽的用量没有必要用那么大。肝脏一定要加 B 组啊，它之前都没有这些营养素，它就没办法去用。这是蛋白质粉多次少量，一天四次两勺，平均每次。
这也不少了。
这个对呀，这个量太大了。我当初是这么说的嘛，这是肝硬化腹水啦，是应该是一天四次，是不是？大家可以去听听语音录音啊，一天就是一次一勺，一天四次绝对是不可以的哈，高了。而且这个肝功能受损，它也转化不了这么多的蛋白，因为我们蛋白都在肝脏当中转化，它转化不了。它虽然需要蛋白质的一个修复，一个原材料的修复，但是它转化不了，所以要你多次少量。就是因为它要叫它好好吸收啊，我觉得应该是一天两勺，一次半勺，应该是这样啊。
酒精性肝炎，戒酒，然后不加锌和牛初乳，根据肝细胞的破坏程度看转氨酶的多少，数据高时大于800，按照病毒肝炎的量，如果转氨酶不高时，前期葡萄籽333、磷脂333、护肝202，吃半个月再去查生化，看看指标。如果下降了，可以继续这样吃；如果没有控制住，可以加量吃，推荐剂量的2到5倍，仅限于葡萄籽、磷脂、护肝，微量元素按原量吃。
这一些，比如说这个硒吧，对这个肝炎是具有直接治疗效果的，那你就可以两倍的去吃，两倍或者三倍的去吃，没有问题的。多次少量，如果这病毒性的肝炎出现了肝腹水的话，你可以一天就是吃到3勺到4勺，但你可能需要8次去吃，因为肝腹水在医院它通常会给你打白蛋白呀，蛋白质是不是维持体液平衡，是吧？所以当蛋白质缺乏的话，它就会呢渗透压降低，它就会渗出嘛，就会有渗出液，所以它就会腹水。这一个就是李芳就很有经验，因为他爸爸就是那个腹水嘛，肝的问题引起的腹水，是吧？李芳当初就是咱就老爸的这个方案我们都探讨过，后续调理效果特别好，还做过案例了，应该是吧？就是李芳你可以就是一会儿啊在群里把爸爸那个案例，因为都是内部的人啊，可以把爸爸的案例去具体的分享一下，因为我记得当时就是医院好像的治疗对爸爸的这个病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就一直处于一种很微笑啊，一直处于一种微笑，但是就是李芳说实在的真的是特别笃定的相信营养干预一定能给他爸爸就是逆转这种情况。李芳的老爸能有现在这种水平真的要感谢李芳。他特别笃定，他从来没有质疑过，你们可以看一下啊，给他爸爸吃的量都特别的大，他从来没有质疑过，就哎呀黄大夫这样行不行啊，怎么怎么样，他特别笃定，而且都是他亲自给他爸爸吃的，你看他爸爸才有了现在这水平。而其实就是我很能理解啊，有些伙伴在调理的过程当中就是哎呀这怎么吃了吃了又不好了，这怎么怎么着，就是我之前就给大家说了，当你自己内心就是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的话，就是你说信吧，也信，你说不信吧，他又不是完全100%的信，他不那么笃定，就是你的这种意识状态一定会影响到你那种结果啊。就是之前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是癌症的，一个是梅花癌症，结果呢名字一样一下搞错了，结果呢没得癌症的人真的3个月以后死了，那得癌的那个人没事了，他没经过任何的治疗，为啥呀？咱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心理作用。我对弟姐每一个人的事儿，我前期都会给他讲那么多，为什么呀？就是为了打通他这种意识，然后让他相信，就是这东西真的有用，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功课。哪怕他再信任你，你要去这么做，否则的话，就是大家接触一个新的东西，一定是会持怀疑态度，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就你如何能去打消？你为什么要跟他啰嗦那么多？你看我每一个调理的人，我都会把好转反应，为什么营养干预，为什么能治病，我都会发给他。 虽然我前面说了那么多，但我最后依然会发给他。这是话术啊，我以前就是在群里几乎都整理出来了，有的我都叫伙伴去收藏了，就是我看建宁收藏的比较完整，应该王龙收藏的也完整，我都叫大家去收藏，但是我私底下有提醒几个伙伴，就是你一定要去收藏。收藏起来是干嘛呢？复制给你的伙伴，然后大家可以跟你的主管老师去要啊，你也可以把它打印出来，你用来去学习。然后就是你看电子版的，就是我都给你弄好了，你就是每一个顾客的时候你一定要发给人家。比如说不适宜是怎么解释，拒绝片为什么就我们的心呀、我们的肝呀都不建议是三岁以下，如果是正常肝与小孩子就是不是调理疾病的话，那么你就不要用我那个不适宜的解释，我那不适宜的解释是针对调理疾病的。如果是正常肝与，就是说因为小孩子三岁以下其实就是这拒绝片更适合三岁以上的，但是我们为什么用成这个片呢？因为它更稳定，你这样去跟他说更能保证你的稳定性和你的这个体内的活性和效果，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碾成粉给孩子吃就好了。所以就是你用这个去解释，当你给到对方解释的很清楚的话，他再出现问题，他就是哎，当你出现好转反应，他就是你之前给他打过预防针了。当你心里半信半疑的时候，你出现一丁点的问题，你都会考虑是不是吃营养素吃坏了，你一定会这么想。当你这么想的话，你再去给他解释的时候，他也有可能不接受你，有这种意识他有可能放弃，就我就不吃了，而且就哪怕他再吃他也会影响他的治疗效果。这就是为什么在我这就是不信者不疑，就当你不信的话你就不要去疑。你看的后来就是好多人问我说，特别是我们的合作伙伴说，产品回去了以后，黄大夫你给我爸开个，黄大夫你给我妈开个，黄大夫你给我老公开个，我都会问，我说他们信吗？我说他们能坚持吃吗？我说不信的话不用开，开了也没用，浪费钱。但是当他说他能做通手工的，他说我能做通，我能让他信，那就没问题。这就是跟大家说了，就是你做这个东西，你为什么要让你自己吃产品？就是让你有这种笃定的信念。而且告诉大家啊，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营养素也不是万能的，它绝对不是说我吃了它就万无一失了，或者我吃了它我真的就是在别人有效果或效果很快，有可能在你身上就会效果慢，这与个体差异有关系，甚至有可能没有效果，一定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因为世界上它就没有绝对的事情。我们做了所有的统计学的，就说哎，就说这件事是对的，我们医学上做统计学都大于90%。那个数值最后得出我们的论文，我们就可以发，就说明这是绝对是有价值和意义了，是正确的。它也不是100%呀，哪有100%的事情？所以你不要遇到一个说，哎呀，这一个没有调理好，或这一个怎么怎么的，你啪了声就把它也啊，营养干预没效，营养干预不行。我就问问你，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挺发达的吧？它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吗？还不用说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啊，对糖尿病、高血压，它能给你解决吗？你它都不现实。你怎么要奢望这个营养素就是个万能？它绝对不是万能。如果你觉得它是万能的，是你的认知有问题，它一定不是万能。我说的永远是，它是所有治疗的基础，它是所有治疗突破天花板的唯一的科学的可尝试性的方法。我没有绝对的说，哎呀，你用了它就一定会突破那个天花板，对吧？一定不要把你自己当成华佗在世啊，华佗也没有100%的都把他身边的人治疗好了。再好的医生他也不可能把他身边所有的人都治好，为什么呀？就是你不那么定义的话，当你遇到一个哎没有调理好很正常，那是个案，那是个别现象，就不会打击到你，就是哎呀你又开始质疑这个营养干预。那我问问你，手术不成功了太多了，那大家都不去手术了，癌症化疗放疗你觉得都就好了吗？存活率才是多少啊？你去看看化疗放疗治疗的存活率是多少，少得可怜，亲爱的们。那你为什么所有的人得了癌症你都去化疗放疗呢？你怎么从来没质疑化疗放疗不好用，我不要去啊？营养干预一旦有这么个问题，天哪，你立马就是全部都是营养干预的过错，不是营养干预，营养干预没有任何的过错，过错的是你的认知。为什么化疗放疗治愈率那么低你依然会选择？因为在你脑子里根深蒂固了，有病就要上医院，那就是最后的步骤，最后的方法。所以有没有用你都要去，医生教你这么干你就这么去干。而营养干预再有用，它没有在你这上形成根深蒂固，所以我们自己用产品给我们的家人用产品，就是让你有这个根深蒂固的笃定的相信 没有问题，它是一切治疗的基础，是突破一切治疗天花板的唯一科学可尝试的一种方式。OK，给大家个题外话啊，你许多人你发现同样的人调理效果不一样，其实就是说我没说一个结果一定不是单一的，就你相同的疾病、相同的方子，你在不同的人身上，它的效果都截然不同。因为人是个复杂体，有的人天生的就是悲观主义者，你有办法吗？你没办法。
药物性肝炎上，然后脂肪覆盖达到肝脏的5%为轻度脂肪肝，达到33到65是中度，达到66以上就是重度了。饮食上不能摄入高糖高脂肪，如伴随肥胖，蛋白质换成代餐，加速脂肪排泄，加上纤维素，早晚各一次，饭前吃，吃完至少喝400到600毫升的温开水。多维101、钙离镁202、葡萄籽333、磷脂444、护肝202，肝纤维化就是可逆的状态，参考非病毒性肝炎，不加锌和牛初乳。
我跟你说的那个量，它是发作期的，你知道吗？脂肪肝它如果是重度了，那你按照这个量；如果是轻度，你没必要磷脂444，那个葡萄籽333，它一定是活的，亲爱的们。中度的时候你也没必要磷脂444，你可以磷脂是222或者是3333，你循序渐进的给它加，你别一下子给它加到这样，吃段时间以后，然后再给它调调量。这就是你重度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剂量用啊。轻度和中度是你没必要，比如说葡萄籽你可以222，磷脂你可以222，否则的话造价太高了。当然你说这么用有问题吗？绝对没有问题啊，效果会很快，但是就是造价有点高，他们可能上来就接受不了，会增加他的试错成本。他只要试错成本一高了，他就尝试的可能性就低了，所以我们要把它这个战线稍微拉长。因为现在大家的意识没有好到那种，就像是啊，我上了医院你就给我开吧，你怎么开我就怎么吃，我只为你的结果负责任，他做不到。所以呢，我们就要曲线救国，先让他接受下来，然后我们宁肯就是把这个战线稍微给他拉长，一定有效果，只不过是效果长短的问题。他不是说你这么样的开的方子是不对的，这个剂量是不对的，一定不是。我是考虑这个经济太大太大了，你知道吧？
注意事项就是放疗时不能用葡萄籽、护肝这类抗氧化的产品。化疗：益生菌、纤维素、蛋白粉、锌、牛初乳、护肝、葡萄籽、磷脂、钙离镁。只有改变身体内环境，有利于正常细胞生存的环境，癌细胞才会萎缩凋亡。
OK，在癌症这
这
一
个。
块的话，叫你加产品，你应该加什么？辅酶球时一定要加。这两个是癌症当中重要的，一个是防止它转移的，一个是增加它化疗放疗的效果，而且也是防癌的。这两个重要的，你可以给它加，就是比如说加3倍的量啊，比如说和辅酶球时都具有抗氧化作用的这个葡萄籽，你可以给它减减量，对吧？你可以把锌和牛初乳给它剔掉。我一般呢，我都没有给它用锌和牛初乳，益生菌呢，我就让它用小熊酸奶基做酸奶，就你可以减少它的这个成本嘛。为啥这里没有多维呢？多维是基础，一定要加啊！多维、钙离镁、磷脂、葡萄籽、护肝、硒、辅酶球是 B 族。B 族是一种什么营养素？这种化疗、放疗这种治疗，其实任何治疗都会给你身体产生压力，让你的皮质醇升高。你的压力升大了，你的免疫力就下降。对，B 族是抗压维生素，是的。磷脂啊、钙离镁呀、葡萄籽啊，就是抗氧化这些，其实它都属于抗压营养素。